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在家说》，我是研究。
Hello，我是大叉，好久不见呀，
我们现在在家里。
好久好久没有在家录播客了，好久违的感觉。
嗯，对。然后现在我们不算翘班吧，就是早晨我们还没有去工作室的时间来录这一段。
跟手有关的一个主题的内容，至于为什么跟手有关呢？那等会我们会说，但是现在的话，我就想跟研究，就是好好的观察一下我们两个人的双手。现在我们两个人都已经摊开了我们的5个手指在桌面上。
10个。
哦，哇，刚好12点钟，旁边的时钟在报时，然后我们就伸出了10个手指。我发现我的手呢，不是特别大。指甲留的不长，因为我的指甲完全无法留长，一旦长出1毫米，我就想要剪短的那种感觉。然后每次剪完手指甲，都觉得手好像又获得了新的生命，就很喜欢手指在键盘上敲击，但是没有手指甲干扰的感觉。然后现在的无名指上戴着和研究的婚戒，很多事情都坚持不了，但是好像发现婚戒从买的第一天就戴到了现在，这好像也是我坚持的事情之一。
嗯，
但是它好像已经都变形了，可能都取不下来，得用肥皂水什么的才能够取下来。
我的也变形了。
整个手相当于平平无常吧，就是小时候写字的那个中指那边会长一个老茧，会凸出来，好像也不是特别。
你怎么不讲你的那个特异功能？
嗯，
但你以
对，
前讲过，我记得。
我的右手和我的左手呢是有一个特异功能，打引号的，就是说呢，我的那个手的那个筋啊，里面那根筋可以波动的。就是呢，我现在就是在拨动我右手中指，就是中指下，就是手心朝下，手背朝上，然后去拨动中指手背当中那根筋，它是可以被拨动的，可以左右来
大
回
家
的。
自己想象吧，我每次看都觉得很恐怖。
嗯，身边的朋友也觉得好恶心啊，
不
不
是
要
恶
来这
心，
里
不是恶心，你不要乱说。
的。
是大家看了不习惯，然后会觉得害怕，但不是恶心。
嗯，我自己觉得还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筋的灵活度好像可以高于其他人。嗯，这大概就是我的这双手比较特别的地方吧。你呢？你的手呢？
我觉得我的手跟我的人很像，就是，但是是反过来的，就是我的手掌看上去非常正常，就是有掌纹的这一面非常非常正常，就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正常人的样子。然后我的手也不算大，可能跟很多男生比，我的手都不算大，可能还有一点点小胖吧。但是就是你看你的手掌，就是非常非常正常的样子。但是如果一翻过来呢，就是充满了我就是各种焦虑，然后恐慌、惊恐、紧张、害怕、恐惧、担心的
的
痕迹。
痕迹。
对，然后因为我的拇指小时候在小学上科技组的时候有被电烙铁烫过，完了以后我就一直喜欢剥那个皮，我会咬手指。不管在思考的时候、无聊的时候，特别是在紧张害怕的时候，对，所以我觉得就这双手就跟我的人很像，就是表面看上去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正常的人，但是就但我已经接受了这件事情，就对人的不同的面吧。所以我觉得那之前查说要录手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要讲这个，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袒露出来，真实的状况。
嗯，
对，
足够坦诚就可以无坚不摧。
然
你
后
这
戒
双
指也
手，
是，戒指也是，也是已经变形了，就是它正常应该是一个圆嘛，它现在戒指，哦，对，我戴戒指还有一个习惯是，有一个装饰的部分，我喜欢往戴在里面，然后外面看上去就是平的。
那个装饰的部分， 当时觉得很特别，就是像两个手搭在一起的感觉，也像一个山。嗯，这就是我们两个的手了。今天早上呢，我的这双手跟过去几年每个清晨我的这双手做的事情应该如出一辙吧，大概都是这样的顺序：清晨用这双手支撑床面，然后我坐了起来。走到洗漱区，开始刷牙洗脸。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我从小呢都会把牙膏用某个手的手指，左手指也可以，右手指也可以，然后挤到那个，就是把它抹平，在牙刷上抹平。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习惯，就觉得那个整块的牙膏会掉在那个洗手池里面。不是我的害怕，是只要我不抹的话，那一整团一
很
定会
容易
掉到，
掉。
所以我一定会抹平。然后不仅是牙刷的正面，还有侧面、后面，前后，然后都会把它抹得很均匀。这好像是一个，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的习惯，
肯定有的。
但是我就是这个是我用手指在刷牙洗脸这件事情上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动作。然后之后呢，刷牙的动作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洗完脸之后就抽出棉柔巾，然后擦脸，然后抽出旁边的纸巾来擦拭台面旁边溢出的水渍。我觉得那个棉柔巾跟纸巾放置的那个位置，因为我们是用了一个伸缩杆嘛，然后用了一个挂钩挂在那边的那个高度就刚刚好，手腕。或者是手掌好像没有特殊的，就是特殊的凹向哪个方向，就很自然的把需要的工具抽出来了。然后之后呢，就是了鸡肉卷吃，因为研究比较早起，他已经吃完了。然后他说，鸡肉卷呢要把外面的纸撕掉，然后把里面的鸡肉卷拿到微波炉里面去热。但是为了吃的时候散架，你可以再把纸包回去。但是呢，今天早上我的手呢就没有做这个动作，就是把纸从那个鸡肉卷的外面给它撕掉，就是拿掉，我就整盘，然后两个味道的鸡肉卷剩下半根，然后就直接放进了微波炉重新加热，加热出来呢也觉得没什么问题，里面的温度也刚刚好。我觉得我的手有的时候还是挺懒的，就是感觉明明做一些事情会很好，但是我就是偏偏不做。然后之后呢，我就在微波炉旁边拿了一罐喜多多来配我们的鸡肉卷吃。吃完之后还非常顺手的拿了餐桌上面的一颗耙耙干，然后来剥。就这一切都很顺手，但是就构成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早餐。然后好玩的是，剥完耙耙干之后，研究出来要吃我桌上剥掉的2块。还好我及时制止了他，因为那2块是发霉的。
但我吃了呀。
不是，你吃的那块是还没有发霉的周边，我把周边一起剥掉了，所以你吃的那块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之后呢，就用这双手也做了一些日常的清洁工作，比如说清洁猫砂，然后把猫尿布卷起来放进垃圾袋，倒了垃圾。擦干净了桌面，然后呢，还整理了毛毯，然后清洁了沙发上跟地板上的猫毛。这双手好像每天早上都必须做这些事情，也不是说有人强制我做，如果没有做这些事情，好像今天早上就会变得很奇怪。所以我的这双手每天是由这些事情开始了，他今天要做的事情的。
我今天早晨没有做饭，不然我每天早上我的手都会做饭，但是我不用备菜，因为菜前一天晚上就会备好了。然后我会冲咖啡，每天早上一定要冲咖啡。然后我会，因为我们豆子有挺多的，有好几罐，我每天会看心情，看心情选今天要冲哪一个豆子。然后也会看心情，今天要用手磨还是用机器磨。但是最近我都会 喝比较深的豆子了，我感觉就喝咖啡的口味开始有变化了，就变成我喝不了，不是喝不了，就比较喜欢烘的比较深的豆子了。然后那种原本我是很喜欢那种带酸的、明亮的酸的那种比较偏酸的豆子，但最近我好像就不太行了，就习惯要喝深一点的，然后就是会弄点东西吃啦，然后就基本上就是等大茶起床，然后就收拾一下，就早上就出门了。我今天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
然后就双手就负责开车，
对，
开一辆他自己很喜欢的车，
然后
去到我们的工作室。
对，然后早上我会擦灶台，就我现在能够把灶台擦得非常好。
满分，
对，然
因为
后
之前
会，
我都可能还会再重新复擦一下。
然后有时候记得的时候就会铲猫屎，不记得的时候就没有。然后今天早上有给他们加了水跟猫粮，对，水跟猫粮都没了。然后今天有都加上，然后今天换了垃圾袋，早上因为可能前两天吃那个卤味的袋子在垃圾桶里面还有味道。然后就把它换了，但是我们的垃圾袋快没了，我们的垃圾袋要再买了。
一边走一边说这些，一边在玩自己的手指。
嗯，没了。
所以这个手的话，有时候是在，就是在践行我们大脑想要这双手做的事情，因为这双手不可能独立要去做这些事情，
嗯。
是我们的内心或者是我们的大脑已经计划好要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的手就很好的完成了这些事情。
嗯，
有很多事情可能我们计划要做，但是这双手还没有去做，
对，
但是都需要这双手去完
但
成。
是我们今天这一期就是我们计划要做，然后也做出来的了。
对，这是关于手。手的话，其实我还想觉得很一个很神奇的地方，你会不会觉得你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手是左右两个手都是五个手指？
因为原本我们还是猴子的时候就已经是五个手指了，
那为什么猴子的时候就是五个
因
手
为需
指？
要工具，可能五个是最刚好的状态。
我刚才特地查了一下
那你这是作弊。
，PC 吧，我查了一下，他说五个手指呢，不管是力量上也好，还是灵活度也好，五个手指都是最稳定的一个状态，
嗯。
包括抓、握、举，甚至是拉，还有包括你在生活里从事一些日常活动的时候也好，或者是用手去做一些有力量性的事情也好，五个手指都是进化的过程当中发现是最稳定的，
嗯，
就很神奇。难道以前的猿猴或者以前的人类长出过六根或七根手指，然后他们去对比嘛，然后最后，然后通过自己的意志去进化到五根手指，就那个进化的过程好像没有看到相关的资料，但是觉得，我就觉得五是最平衡的，所以我的在数字当中，我也最喜欢五了。
嗯，马上就5月了。
在5月之前呢，我们终于要说这期内容最关键的构成了。在5月之前，我们工作室做了一个开放日，在这个开放日当中呢，我跟颜九呢，以我们的这个播客在家说为名义，邀请了一些人到我们的工作室来参与我们这个播客的一个开放麦的录制。这个开放麦呢，可以说一个迷你的开放麦吧，它不像脱口秀的那种开放麦，是要有很成熟的段子，或者是已经准备好来录的。
嗯，
那这个活动的形式呢，就是我们准备了4个跟手有关的问题，这个形式你来说吧。
就是我们之前可能也没有跟大家介绍过，我们的工作室里面有一个录音室，然后这个录音室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全封闭还有隔音的一个录音室，但是也像模像样吧，它平常除了可以录音之外，也是我们小伙伴的服装品牌的一个更衣室，对，所以这间房间叫 casting， 那 casting 其实就有两个意思，一个是 podcasting，还有一个就是选角的 casting。对，我们就在这一个小房间里面，然后在我们的这次开放日做了这样子一个迷你的开放麦，就它不需要真的像 talk show 那样子，就是你需要站到台上，你要精心准备好段子去讲给很多人听。虽然说这个节目在剪出来最后的本质，它仍然是讲给很多人听了，但是呢，你在录的过程中，你其实只需要讲给自己听就好，然后也没有观众，你就是把自己想说的说出来，就依循着我们已经提前设置好的四个问题。那在录这四个问题之前，大叉还设置了一个环节，是在我们放了一台手机在里面先拍一下大家的手。啊，拍下大家的手，就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哪怕他在拍的过程也并没有多仔细看，但是至少也是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可以看到自己的手，然后再来录制我们这四个问题。
在空间里面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录音室是没有封顶的，加上我们那天是开放日的活动，我们工作室的小伙伴Rose 跟 Ray 其实是在工作室做了一个他们设计主题的一个分享，是关于手提袋的一个主题分享，
对，
所以在那个小小的录音室之外，其实周围是围了很多人，他们在自由的交谈，自然而然的就会为我们的录音提供了一个天然的白噪音，就像你在咖啡馆工作的那种环境一样。我们觉得这种设置反而会给到参与者一种天然的安心感，因为当你想要表达的时候，有的时候过于正式或者过于安静的氛围，反而会增加他们的局促性，或者是一种，就是比较害怕的感觉。
对，
那
然
如果
后
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可能会更自然而然的去表达。
也需要跟大家说明，所以这一集的内容，你听到后面每个人的部分，其实都是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录音状态是这么安静的，它其实背后都有一些确实像是白噪音，你可以感觉很像是你跟一个正在咖啡馆的人打电话的感觉，然后背后有其他人交谈的声音，甚至可能还会有小宝宝的一个叫声。但是，我是能确定不会影响收听。大家也可以，先做个说明，待会大家就会知道是什么样的。
然后呢，这个活动的背景也想分享一下，因为为什么突发奇想的想要有录制这个手的形状的这个迷你的开放麦，其中的一个背景是因为我是整理师嘛，所以其实我在我的工作的过程或者是经验当中，我发现手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怎么说呢，是一个工具或者说是一个道具。来完成一种秩序的建立，我会发现手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在于拿取物品、放回物品，或者是触摸物品的这个过程当中，更多的是借助这个过程去了解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性、性格、习惯、喜好，或者是我们手的一种所谓的手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探索的一个出发点，再加上呢，我会希望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很简单，完全没什么门槛的一个表达的互动方式，然后来告诉大家，就算你是一个生活里，没有什么厉害 title 的一个人，或者是你就算只是在生活里很平凡的一个人，在这个岛屿的某个角落，也会有一个属于你的表达的空间。它可能很小，但是我们希望你会很有安全感、很有信任感的在里面去说一些你想说的话。我觉得这样就足够了。从空间的角度上来说呢，这样子也能更好的物尽其用我们的工作室。在我去出发做我的迷你的课程之前呢，就可以先把我们的录音室给使用起来，让大家对这个空间感觉到一个信任感，或者是有归属感的地方。如果有这样子的感觉的话，我就觉得再好不过了。
然后我是想说，后面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重复说这四个问题是什么，所以会在开始之前，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四个问题是啥。大家往下听的时候就知道，他们有时候会说：“哎，我回答第一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是，在过去，你这双手花在哪件事情上的时间最多？然后第二题是，你的双手做过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是，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会格外注意自己的双手呢？为什么？然后最后一道题是未来，你希望通过这双手创造一些什么？就这样的四个问题构成了后续你即将听到的20位朋友，包括我们俩了，20个人的不同的回答。
那现在就由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回答，来听听他们由一支麦克风而延展出来的关于手的整个宇宙。
在过去，我这双手花在哪件事情上的时间最多？生活琐事吧，然后可能还有很多写作、打字这样子，泡茶。我的双手做过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是什么？如果是一个月之前问我的话，我可能会说别的，但是现在我觉得是，我拥抱了我的舅舅，我摸了他的背和肩膀，然后我小时候跟他很亲，然后长大之后可能有20年我们都没有那么亲近过了。但是我觉得最近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我用手，触摸了他，他很开心。当然，你在做着什么事情的时候会格外注意你的双手啊？因为我的手很好看，所以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注意我的双手。对。未来我最希望通过这双手做出或创造一些什么。有原来，如果是原来我可能会会说希望写出更有意思的文字，然后会希望它创作出有意思的内容。但是现在我希望它承担更多的角色，是能够用我的手来表达爱，就是我去抚触我的家人，然后我喜欢的人，小猫小狗，抚触这个世界的一切吧。然后我觉得我觉得我接下来的时间也是希望可以用手更多的表达我的情感，然后让我的情感流动起来，让我身边的人，我的家庭里面的情感都流动起来。这个是我目前最希望做的事情。好了，
用手最多的时候应该是和物件接触的，肯定是最多的，因为每个物件它的线条，然后还有它所有的质感，都会表达出不同的语言。近几年我觉得我的手做的最有意义的事，就是我会主动去做烘焙。它算是我闲暇的时候可以让我的身体大脑放松放空下来的一件事情。也是在这件事情里面，我会去注重去注重我的双手，它和不管是面粉、黄油还是面团，它产生的一个交互。未来我希望可以在一个时间节点真正慢下来，然后去做出我自己最喜欢吃的面包。
我想先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就自从手机时代出现，现在每天日常生活中最离不开的应该是手机，是手离不开的是手机这样。无论从消遣时间上来说，还是从日常工作来说，我觉得现在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手机上。我觉得对我最近几年来说，双手做我最有意义的事情应该是在疫情期间，然后在家待业。那阶段我会在春天的时候种一些自己喜欢的植物，期待它们成长，然后享受 收获的那种喜悦感。就比如说在播种完很多很多西瓜籽之后，在经过大自然的筛选，也可能是我没有照顾好，然后最后收获一个拳头大小的西瓜，它在我的期待之中，它能用刀轻轻一划，就哐啷一声，西瓜自己裂开了，皮薄籽少，然后它又是甜的。第三个问题，在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公共艺术，然后是在我们学校里头是装饰方向的。在做陶瓷的时候，我会特别喜欢手跟泥巴就是拉皮的时候那种感觉。你可以看到你手稍微的用力就能对泥巴造成一个形上的改变，你也经常会指甲里头就是被泥巴给塞满，这样你能很真切的感受到你手的力量去改变外界的一些形状。第四个问题，我特别希望通过手去创造出更多有意义的东西，有趣的东西。比如说通过自己日常的照片去整理出小小的属于自己的书籍，然后通过自己的设计去延展出更有意思的周边产品。
我先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是我最近在哪个时间上在过去哪个事情上用时间手用的时间最多，我想应该还是在工作上面吧，手还是放在键盘上面比较多。但是在说到非工作的事情，我觉得自己最近在尝试做手工，这个手花在蛮多时间在扎羊毛毡上面，然后也受了很多那个被针扎到的伤。再说到第二个问题，我这双手做过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这个事情怎么说呢，我刚刚脑子里其实想到的一个事情是，去年我那个外公临终的时候，我是有很用力地握住他的手，我觉得这是近期比较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在回答到第三个问题的时候，我在做什么事情我会更格外的注意我的手，我想的是应该是近期被猫抓到的时候，我会很认真看自己的手这边一些伤疤怎么样。另外就是说最近因为一些项目在做一些配饰，然后就会穿那个珠珠在自己手上观察自己的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也会想到说好像手怎么好像比别人要胖一点要短一点，这个总是希望自己的手可以再长得修长一点点。然后第四个问题是说未来会希望通过这个手创造出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其实我是在想说在就成长的过程中，尤其是长大之后，好像手更多是花在工作上面，但是其实我觉得手最有意义的一个事情或者是说创造性的是一些关系的共创吧。我希望这双手可以更用力地握住一些跟自己关系亲近的人，家人或者是未来的伴侣，或者是我的小猫咪，或者是我未来养的其他小动物。我觉得这个是后面会创造出很有意义而且是更能感受到温度的一些事情，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就这样吧，反正时间超了。
第一个问题，在过去你的这双手在哪件事情上时间最多？我觉得我的这双手接触阳光的时间最多，因为从出生以来其实每个人的手其实都在接触阳光。其次是做插画手绘工作 iPad 上面会比较多一些。第二个问题，你的双手做过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是什么？我觉得从日常上来说，
他是帮我扶过公交车或者是地铁的把手上，以保持我整个身体的平衡。我觉得来说是对我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其次就是去塑造绘画上面的一些作品。第三个问题，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会格外注意你的双手，为什么？可能是把手对着阳光，或者是对着有阳光的树叶的时候会格外注意我的手，因为我很喜欢光照过来的这种感受，会让一些东西变得透明。然后可能就是大家剪指甲的时候很会注意自己的指甲有没有剪到指甲肉什么的。我刚才第四个问题，未来你最希望通过这双手做出创造一些什么？我刚才在逛在职中的一些店内服饰的时候，我就突然萌生出一种想法，就是我想做一个面包店，因为我很喜欢吃面包，因为我觉得穿上这些衣服做面包的话会有一种很平静很幸福的一些微起的这种幸福的感受。还有喜欢用手去泥塑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和绘画一些作品吧。
在过去的3到4年，从19到24年的时候，算是我整个学业生涯的另外一个新的阶段吧。我这双手花更多的是在工作、学业以及实习还有兼职上面。我承认我会给自己有很大的压力去完成很多我认为我应该在这个年龄段完成的事情，所以我会给我的手花了非常多没有意义的事情。而我希望我未来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应该就是用我的手能够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吧。我拍下了很多照片，在我迷茫的时候，我去了西藏，去了重庆，整个大西北玩了一圈，我都用我的双手拍下了非常多好看的照片，可以说是洗涤了我自己的灵魂，并且也在很多地方收获大家的赞赏。然后在做什么事情会格外注重我的手，其实更多的是样貌啦，因为我本人会比较大个，然后怎么说呢，会胖一点，然后其实我对自己的手不是很满意，觉得哇瘦瘦细细的手好像会看起来会蛮帅的，但我的手就是那种偏短短的，弹钢琴都弹不了那种小胖手，所以我会在看到外貌的时候会更注重我的手。而我在未来我更希望我能够通过我的手能够创造出打造一个理想的自己吧，因为这几年的事情压得非常多，让我非常的焦虑，学业上的压力，工作上的压力，我觉得我已经失去了我对自己的初心，所以我希望我能够通过这些手创造一个改变自己吧，能够发现另外一个自己，或者是找到最初那个想要成为一名好的制作人的初心。谢谢大家，结束了。
问题一，我在过去这双手花在做设计上面应该是最多时间。问题二，我的手做过最有意义的事情应该是在大学的时候，然后因为是服装专业，然后自己就会在业余时间就是创作自己喜欢的东西吧。然后问题三，我是在缝纫机上，然后每次做出来不同的东西的时候，然后又让自己喜欢，我就会觉得我这双手还是蛮有意义的吧，然后会更加着重自己的创作。然后问题是未来我最希望通过这双手做出自己更有意义的设计，就是起码不是那种普普通通的吧。
在过去，你的这双手花在哪件事情上的时间最多？因为我是一名程序员，所以我用我的双手做过最多的事情其实就是敲键盘，在键盘上敲出各种各样的代码，然后实现各种各样的千奇百怪的程序。你的双手做过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觉得我用我双手做过最有意义的事情可能也是敲代码，但是是那种就是做出一些能对其他人有帮助，或者说能让别人觉得开心的一些程序的时候。举个例子来说，就是我之前参与过的播客小镇，我负责程序的开发，因此我其实也就是不停地敲着代码，然后一行一行地把想要的功能、想做的界面、程序整个开发出来。然后在开发的过程中，其实就连续熬了好几天的夜，就是没日没夜的一直在写代码，然后就写到，其实写到后面的话是整个人非常疲惫的，包括手敲键盘也会敲的，就是因为是在冬天，所以就是敲键盘会敲的手很冰凉，然后就经常会熬夜 熬到一两点。但是在最后播客小镇上线之后，收到一些来自朋友的反馈，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做得很好，对他们有帮助，然后自发的去转发点赞的时候，那我觉得我双手就敲键盘的那时候的那些冰凉或者是疲惫，就感觉就已经就不会再那么难受了。然后我觉得就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来自朋友或者是那些陌生人的一些鼓励还有支持。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会格外注意你的双手，为什么？我想可能是在写字的时候，就是我感觉在高考之后我就没有怎么再拿过笔然后在纸上写字了，基本上都是敲键盘或者是敲各种东西，偶尔有几次写字是给朋友写信。在写字的时候就一只手，左手按着纸，然后右手拿着笔，然后在纸上轻轻地写下字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就是很有一种很有分量，就是那种文字的生命力，我觉得会让我格外注意到我的双手。未来你最希望通过这双手做出一些什么？未来的话，我觉得已经敲了很多键盘了，然后我想去敲一些敲了很多电脑键盘了，所以我想去试着敲一些其他的键盘，就比如说可能学一些乐器，钢琴或者是吉他之类的。我觉得好像换一种键盘来敲好像也会挺有意思的，当然就是要好好的就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就自己热爱的事情，通过这双手去创造出一些让自己觉得有力量，让别人也觉得有力量的事情。
今天在播客在家说参加他们的迷你开放麦，然后现在呢要回答四个问题啊，诶，是三个问题，不对，是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过去你的这双手花在哪件事情上的时间最多？我觉得好像是写字，因为我是一个不能说爱写字的人，但至少从小到大有非常多的事情是通过写字完成的，不管是学习上的、工作上的，还是一些琐碎心情生活的记录上，都非常喜欢写下来，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帮助我理清非常多的思绪。然后最近还喜欢上了画画，所以写字或者是说记录吧，对，花在记录上的这件事情是一定要通过手去完成的。第二个问题，你的双手做过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觉得可能会是这双手帮我达成了很多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吧，比如说牵手啊、拥抱啊，都是能够很切实的感受到他人温度的一个行为，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获得了很多的温暖温度。那因为一直以来我追求的也是一种和他人的连接，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谢谢我的双手。第三个问题，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会格外注意你的双手，为什么？刚才想了一下，我觉得可能会是做家务的时候，因为我的手，或者说大多数人的手吧，比如说在过度操劳啊，或者是在水里泡了很久之后，手的形状，手的湿度，手的褶皱都会出现一些变化。再比如说我洗衣服洗得很累的时候，我就会在想，哎，我的手好累啊，想要让它好好的休息。能够意识到这一点也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妈妈她在这方面也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所以她的手其实可能会比同龄人的女性啊，或者是同龄人吧的双手更加的有皱纹，或者是说被晒得更黑，看起来经历过更多的劳作。对，这是我会注意到的一点。与其说我希望我自己的手一直保持在一个很比如说水润的呀，非常的白净的状态，不如说是我会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去保护好自己的双手，因为它是支撑着我们能够再去进行其他有意义事情的非常重要的基本一个来源。对，所以希望可以好好保护好自己的手吧。最后一个问题，未来你最希望通过这双手创造出什么东西？认真想了一下，我觉得可能还是会希望做出一些让大家喜欢的内容吧，虽然它并不直接与手这件事情相连，但可能没有动手去做的话，一个抽象概念的手就无法把一件事情从零到一完成，从一到一百去做得更好，所以会很希望自己有继续动手去做不怕搞砸的勇气。对，所以希望未来也与我的手多多指教。よろしくね。以上で。
喂。首先那个工作人员给我拍了我的手的照片，然后天哪，我就发现我的手好黑呀，因为昨天那个吃海底捞的时候去做了一个免费的指甲，然后选了一个我以为它会是非常亮的那种黄色，结果显得我的手好黑。然后关于手的这个四个问题，我刚才稍微思考了一下。第一个问题是，在过去你的这双手花在哪些事情上的时间最多？然后我想了一下，我对我手的那个死皮的要求是，就是死皮把它剪干净这件事情要求非常高。就我会花非常多的时间在修剪死皮这件事情上，就有时候会剪到流血，然后我也非常喜欢帮别人剪死皮，如果他愿意让我抠得那么干净的话，但通常对方都会认为我剪得太深然后很难受。这个是我在手上花的时间最多的事。然后我这双手做过最有意义的事情，可能是拿着猫粮去喂流浪猫吧，然后捡了一只流浪猫，并且养着养着它肚子就变大了，然后我就在我家帮它接生了它的孩子，并且留下了一只它的孩子，现在我家有两只猫。就是用我手做的啊，用我手捡来的，这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一件事。然后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会格外注意你的双手？ 我很想说，就是我大学的时候非常典型的一个，就是对我舍友对我的一件很典型的一个印象，就是我每次在读书的时候都会在我自己的座位上，然后边读书边玩我的手。因为刚才我也提到了，我很喜欢剪死皮，就反正在读书的时候什么都不重要，就是什么物品上的说明书啊都可以看。然后可能我在读书的时候就非常在意我的手有没有死皮，就反正书读不下去，然后其他东西倒是非常注意。相信大可能其他很多其他人也会有这种毛病。然后未来最希望这双手创造一些什么，因为我最近工作不是很顺利，又就因为入职的新工作还蛮讨厌那个领导的，然后就想啊，我以后这双手我要是能当一个女强人的话，这双手我要用我的好，我用键盘然后来控制这些个所谓的领导，我要当老板。是这样子。那这个四个问题我觉得我就描述的差不多了。
Hello 很开心来参加大茶在家说迷你开放麦的活动，聊一聊自己的双手。在过去你的双手花在哪件事情上的时间最多？应该是在工作上，每天平均7到8个小时的时间在敲击键盘。很希望自己是一名作家，但很可惜不是。我的双手做过最有意义的事情，应该是很勇敢地牵起了熊的手，并且一起做过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在平时什么事都不做的时候，我会很注意自己的双手，就越看越喜欢。在未来，希望自己的双手可以传递更多的能量，还有疗愈力，因为自己在学习疗愈相关的课程，比如说像灵气，还有颂钵，那这样子的活动，就是可以给自己和给身边的朋友带去更多的爱和疗愈。希望自己在这方面能够更加精进，然后带去更多更多的爱和温暖。谢谢。
在过去，我的双手在吧台、家里厨房花的时间最多。我的双手做过最有意义的事情，应该是牵到很心动的人的手。我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会格外注意双手呢？好像是在受伤的时候。在未来，我最希望通过我的这双手，可以传送更多的能量以及疗愈力给到身边的人，甚至更多更多更多的人。
有关手，我做的最多的事情可能就是会做手杖或者是一些小毛毡的东西。对，因为可能在一个信息膨胀的时代，感觉被太多的信息所裹挟，或者是说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就是当忙碌了一天的工作，可能有自己的时间的时候，我更倾向于说我们在这个时间段我去做手杖或者做毛毡，能对自我进行一个审视，或者是说一个总结吧。对，对我最近的状态呀，最近的生活的方式啊，包括 我自我的一个归纳。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会格外的关注我的手，感觉是上台吧。对，因为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是主持人，对，然后可能声音会有点优势吧。然后现在工作了之后呢，平时也会去一些小剧场开放麦，去锻炼自己的这个。其实我是有点社恐了，我是 I 人，但是我还是愿意去把我的一些想法，我的一些东西做成我们的，不管是段子也好，还是内容也好，去分享给大家。但是是需要一个磨练的过程的。对，就是当我去展示，当我去上台的时候，我会紧张。对，紧张的时候我就会看我的手，就是也不是说是在想什么，你只是说我会看手，不停的看手，然后他会可能是一种调节自我的一种方式吧，让自己不紧张。对，然后未来的话，我希望通过我的手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吧，就是既能实现自我价值，也能帮助别人。可能说这种说会有一点这个宽泛啊。那么具体的事的话呢，我可能最近的话会希望去做好我最近的工作，或者是把自我的手账完善得更精致一点，从生活中的小事出发吗？
第一个问题，应该是花在用手机的时间最长吧。第二个问题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我想了很久，想不到任何最有意义的事情。这个问题我只能略过了。第三个问题，做什么事情会格外注意你的双手？应该是我可能会牵着我女儿的时候最注意，因为我还是蛮害怕她就是摔倒或者什么，特别是小的时候。最希望这双手做出一些什么事情。未来我觉得可能不要做出让我觉得心里过不去的事情就可以了，其他的我都觉得平凡的事情挺好。
在过去，我的这双手应该是除了花在刷手机挠头之外，就是制作敲水管之类的产品上的时间是最多。双手做过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是什么？感觉可能应该是撸猫，因为感觉这个是可以让他们很快乐。在做着什么事的时候会格外的注意你的手，为什么？可能是家里的猫还有狗，就宠物，他们会过来渴望你去和它互动交流的时候，蹭过来的时候可能会往你的手上蹭的时候会格外的注意，因为好像你被需要了，而且可以给他们带来快乐。未来我最希望通过这双手做出一些什么？做他自己吧。
在 过去，我这双手应该是点收藏做的最多。我的双手做过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是发微信给老板提离职。我在开会的时候会格外注意我的双手，因为要掩饰我的无语。未来我希望我的双手可以做一些我不会后悔的事情，更贴近我自己的一些事情。
我现在来回答手的形状问题。第一个是在过去，你的这双手花在哪件事情上的时间最多？这个过去很难界定了，但是我觉得我最近一年花最多的时间应该是抱孩子，而且感觉越来越抱不动了。我的双手做过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做设计，应该是做设计吧，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创造新东西的，而且是我的职业赚钱的一个工具，所以我觉得做设计吧，可能就其实是用用鼠标这样子，但蛮有意义的，也可以让我有钱可以生存下来。我在做着什么事情的时候会格外注意你的双手？剪指甲吧。我觉得看着自己的手的时候，可能就是哦，我喜欢撕手哎，就是我紧张的时候会喜欢撕手，但我不看着自己的手，那就是剪指甲。但是我真的很喜欢撕手，可能这个跟我小时候的习惯有关。未来你最希望通过这双手做出一些什么？这题好难想哦，可能就是一样做出更多的设计吧。我觉得我的手最有意义的价值就在这里了，因为我也不会开车，也不会煮饭，也不需要帮金宝编辫子，那就还是多用鼠标多做设计吧。
Hello， 在过去我这双手，我是想说最近这一年，然后是其实就是抱我们阿金金宝，然后不管是抱着他去出去玩，或者是哄他睡觉吧。然后双手做过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就那天我看到这个题目，我第一个想到的其实也是。金宝刚从那个保温舱出来，就是从那个待产产房，然后被护士推出来的时候，然后我去摸了一下他的小手，那可能是我觉得人生最感动的一个 moment 之一吧。然后其实还有一个也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可能在 Rose 手上戴上戒指的那一刻吧，就是在台湾婚礼的时候。我觉得是在煮饭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切东西，我什么切菜啊什么的，就是 我会特别看我的手，因为可能手要去就是扶住那个菜啊或什么，然后同时也有一个小时候的阴影，因为我小时候就可能四五岁的时候切玉米给想要切玉米去给我爸吃，然后结果那个刀子就直接这样子锯下去。然后到那个刀疤一直到现在都还在，所以我切菜的时候我都会去看一下我那个刀疤，那时候缝了好多针，就直接冲去急诊。然后未来的话，我希望可以用这个双手，我觉得我想要做更希望的话，我希望可以自己做一件衣服，对，就是完全自己从面料开始剪布，然后缝扣子，然后到比如做完整件衣服这样子。 以上。
过去我用这双手，打字的时间可能是最多的，就如果说有意识 的时间的话。然后我这双手做过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应该是从大茶爸爸的手中接过了大茶的手。我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会格外注意双手，是可能是在切配的时候，切菜的时候会小心被切到，但其实也还好，其实也不会很认真看。然后最后我希望未来我这双手是可以写出一本或者一部很棒的故事，就这样。
在过去我的这双手呢，花在生存时间上的时间最多吧，就是吃饭啊，洗澡啊，然后做清洁啊，然后撸毛啊，跟生存有关的事情上最多吧。如果从理性的角度上来说，你的双手做过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是什么？我觉得是成为整理师之后，用这双手去践行我大脑的意志，然后在很多的家里通过我这双手去建立他们的生活秩序，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有意义的。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格外注意你的手？我觉得我在就是涂护手霜或者是做手的美甲美睫的时候会特别注意我的手吧这个应该是女生就是会很共性很共鸣的一个地方。未来你最希望通过这双手创造出一些什么？我希望可以通过这双手去形成一个传递更多的整理的精神，并且用这双手牢牢地牵住颜九的手，然后跟他一起走向未来。
相信大家听完这些朋友的回答也会觉得
还蛮好玩的，
然后有一些也还蛮觉得很可爱，包括什么撕手皮啊。
对，有一个人说他的爱好不是爱好，就是他真的很喜欢撕手皮，但我觉得无论他是有意识的还是说只是一个就是本能的反应，我都非常理解，因为其实我也是。
你是咬手皮？
我也会用手，一样的，只不过那是工具。你是用手还是用那个嘴？所以当然用嘴比较恶心了，对，这是我比较变态的地方。
Rose 他也是撕手，
对，
撕手的意思就是撕手皮吗？
他是可能有一些倒刺，或者说一些手皮脱了，就不要让它翘在那里嘛，这应该能想象。
我也很喜欢撕倒刺，如果倒刺是用剪的话，之后讲出来我觉得更讨厌。反正最大的想法我觉得就是大家的声音都很好听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一个有一点噪声的环境里面，我反而会很放大就是大家的表达的声音的质感。我觉得大家的声音真的都很好听耶，就是在那个小小的一个小木屋里面呈现出来的这种不管是讲到什么样的内容，我都觉得能把大家的声音收纳在这样子的一期节目或者是这样子的一段音频当中，我就觉得很荣幸。对，谢谢你们的很信任的很放松的很大胆的很俏皮的表达，甚至有的时候听到一些内容可能也是非常非常日常的吧，但是就很想哭，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这种平静或者是这种一些能够听到大家这样的思考，就是在作为朋友之前仅仅是作为陌生人，然后就可以听到大家基于手延展出来的一些思考，我就觉得还蛮感动的。一些很小很小的问题其实可以无限的去放大，包括一双手，我觉得大家希望他在未来能够创造的也是一些关于意义的，关于一些价值感的，关于给到家人朋友或者是给到自己的未来有一些使命感的东西的。好像这双手能够 牵引出来的引力，或者是牵引出来的背后的信息，其实还是蛮多的。那这部分我们就不会去多多的评价，大家每个人听都有每个人的感受，
对，
每个人的思考。
但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就其实在这几天吧，还有包括在剪的过程，还有对，就在整理大家录音的时候，我其实一直想到一句话，就是有意思比有意义更有意义。这个是哪来的我有点忘了，但是我觉得有意思确实比有意义更有意义。对，就这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包括我前段时间上别的节目，然后就李马克让我写一个自我介绍，我最后加了一句，就是总的来说是一个有意思的人。我觉得有意思很重要，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听完前面20位的关于手的一些想说的之后，也会觉得很有意思，那其实就已经很有意义了。
我觉得能够录下来，就是愿意去表达，本身就是意义本身。
我就不去想意义是什么，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觉得很有意义，
那就好了。OK，
谢谢大家的聆听，这是一期很特别的在家说。然后，前面为什么空窗期了这么久？我也不想要给自己借口了，希望下一期能够尽快上线吧。
嗯，喜欢您来。
好，
就希望大家喜欢，还能够继续收听。其实我们对
你刚说的那句是什么？
我说喜欢您来啊。
喜欢您来。
麦当劳。
哦。
对。
好的。欢迎光临。
请随意挑选，之前每一期都可以听。
请随意挑选。拜拜，
录到这里，拜拜，
拜拜。